陈家洛一说派人要去找寻陆飞卿，这个李元稹呢干脆就说了，你赶明儿个干嘛呀，你今天就该派人去。这个语气呀带有一种命令似的。陈家洛心里边更是一种不高兴。陈家洛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哈哈哈，我说公子哥，今天我就派人去，今天我派谁呀？您看我周围有人吗？今天我要派我就派你去，你知道你的老师在哪儿吗？啊，我看派你去也没用。陈家洛这几句话就是给李元稹听的，他心想，我看你这个人呢太少教养了，一点不懂礼貌，竟敢对我这样说话，我手下红花会里边的人哪一个敢呢？可是他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呢，还真就把李元稹给问得没词儿了。这个李元稹呢待了一会儿，把这话题一转，哎，我听我这于师哥说，你这个武功可好得了不得呀，我不信。他说你可以做我的师父，难道说你比我师父还厉害吗？啊，陈家洛听到他一说这个话，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点不知轻重啊。陈家洛微微一笑，哎，你别听别人这么讲啊，陆老前辈那是了不起的大高手啊，我就想拜他为师，他老人家还不见得能收我呢，他要收徒弟一定得收那个资质极好之人。李元稹听到这儿就笑了，哎呦，你可别当面捧了，我呀刚才看你扔那几个酒杯呀，这个内功使得好极了，不过你们红花会的人对你我发现都特服，哎呦，那个福劲儿啊比见了老子还恭敬。我瞅到这儿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陈家洛说怎么着？哼，我心里有点不服气。哦，陈家洛说，你怎么不服气？我有点不服你，我就想就你这个年龄这个岁数，至于让他们对你那么服服帖帖吗？陈家洛心想，要想让人信服，不仅是靠武功啊。哎呀，这一点你不懂啊。陈家洛心想，你不懂我也没必要跟你说。不过他瞅着李元稹这种又稚气又无礼，就觉得这个小子可真是有点莫名其妙。陈家洛就说了，哎呀，天快亮了吧，我要上岸了，咱们再见吧。说完了话，他举起船桨划着船就往岸边上走。他一边划着船一边用目光瞅着李元稹，那个意思是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要靠岸了，你还不回到你那个船上去吗？眼睛里边潜台词是这个话，但是这个李元稹呢还坐在他的船上不动。这李元稹接着还说，哎，我说我发现你这人特狂，我告诉你啊，人要是狂了可没有什么好结果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这个气儿就有点往上撞，他想要发作，但是又一转念，哎呀，自己是领袖群伦呐，我是红花会众豪杰之长啊，哪能随便动怒呢？这个姓李的年纪看起来他比我要小，这个时候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，你说我们两个人在这要是争吵起来，被人说一句以大压小，显得我丢面子，何况他的师父对我们红花会也是情意深长啊。哎，看他师父的面上不跟他一般见识， 所以当时他强压着怒气，举桨划船。这个李元稹啊，那是从小让那家里人给惯大了的，一看陈家洛这个脸色不好看，对自己不爱理睬，他来了气儿了，坐在这个船头上觉得有点下不来台，心想我跟你说这么些话，你瞧带搭不理的，而且你说出那个话来又那么难听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个小船划着，眼看着将近划到了三潭印月了，这李元稹冷笑了一声，哼，我告诉你，你甭神气，你要是真厉害，干嘛独自一个偷偷的躲在这儿哭啊？啊，你要哭，那就是有难心的事儿，有难心的事儿，你还不便往外说，那就说明你这个事儿很不好办。这陈家洛还不搭理他，陈家洛心里想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今儿个我就不理你了。这个李元稹叨叨咕咕的说了好几句，一看人家也不回答，这李元稹就问了一句，哎，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？陈家洛还是没说话。这李元稹接着又问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陈家洛斜着眼睛看了看他，心想这个小子真是有点不知好歹，连你师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，你竟敢对我大呼小叫，哎，一副训斥的口吻，真是少教育。他还不说，这李元稹在旁边冷冷的就说了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不知好歹。陈家洛心想，嘿，他说我不知好歹，谁不知好歹？我看你不知好歹。这李元稹接着说，我好心的向你来报信儿来，你还不爱理我，要是没有我帮忙，我看你能不能救出你的文四哥。陈家洛听到这里把这眉头一皱，瞅了瞅他，哦，没有你帮忙我就救不出我的文四哥，要照这么一说，你这本事可大了去了啊！李元稹是怎么着，你瞧不起人呢？那咱们两个在这比试比试。说着话，他这手腕翻住，从这个腰间刷把他的宝剑抽出来了。陈家洛心想，刚才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是看到老爷子陆飞清的脸面，我是一忍再忍的，嘿，我这个忍让他倒把我视作无能，还把宝剑亮出来了干嘛呀？这个时候陈家洛就想起来，刚才他跟乾隆在一块饮酒的时候，他就站在乾隆的背后，跟那个统兵的提督神态亲若，难道说他是真正的乾隆的护卫，他是我们红花会真正的敌人吗？啊，这个时候陈家洛的心里边就有点烦躁了，有点不高兴了，平素自己气度融融，可不知怎么对这个人却是有点说不出的一种厌憎。但是一看这个人长得容貌秀雅，俊目含嗔，一时间还琢磨不定他到底是何等样人。接着陈家洛就说了，哎，我问你，刚才你站在皇帝背后，你是假意的投降呢，还是在朝廷里边做了什么官呢？李元稹听到这里给他一个干脆的回答，全不是。陈家洛说，哦，全不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那些清廷的走狗之中有你的亲人吗？哎呦，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李元稹可不爱听了，他说清廷的走狗之中，这李元稹一听，这不是骂我爸爸吗？ 他父亲是清廷的官员呢，你骂我爸爸是走狗。这李元稹当时怒火往上一升，挺剑就刺。你这个小子怎么出口伤人？唰，这一剑就刺过来了。陈家洛一看他真动手啊，心想这个人果然是跟清廷的官员有什么瓜葛连带。
那我就不必客气了。
好啊，我找你师父算账去。就尽管到在这一步，这陈家洛还算没有真急，他说了一句，我找你师父算账去，这个身子微微的一偏，把他这一剑躲开了。李元稹等他这一站起身子，立即挺剑当胸平刺，唰，横着这么一来，陈家洛不避不让，等他剑尖刚刚沾到了胸衣，突然一吐气，胸膛向后一腰，旋进了三寸。其实这个时候李元稹的这个力气已经用足了，虽然只差三寸，这剑尖儿就是刺不着他了。这李元稹当时一惊，怕他反击呀，双足急撑，一翻身，腾就跳到湖中三潭印月那石墩上头了。三潭印月呀，这是杭州十景当中的一景。所谓三潭印月，他说是三个石墩，实际上呢是三个石塔，只是这个石塔呢修得矮了点儿，落到水面上头呢也就是两米多高，上边有五个孔，当中可以点灯。点灯呢，这个灯光和月光跟湖水相映成趣，所以那个顶上是个葫芦形的石头东西。这个李元稹一纵身就跳到这个石塔上边去了，那个顶上是很光滑的，他居然一纵身到那上边能在那站住。哎呦，陈家洛心想，这个人功夫还真是不赖，眼看他施展武当派的上乘轻功啊。他和张召仲对过敌呀，知道武当派的武功厉害，于是他斜身纵起，从这个垂柳梢下就穿过去了，站到另一个石墩上，也就是另一个石塔上，手中啪的一下子一过这个柳树底下，已经把这个柳枝儿拽下一条子来，在手里拿着。李元稹一看，哎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我说红花会那些个人对他这么佩服的，此人身法奇快呀。李元稹不由得暗暗的吃惊，到在这个时候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拼一把，我看看他到底有多的本事。想到这里，他手中把宝剑一摆，喊了一声看剑，左掌护身，纵身向陈家洛所站的那个石塔上边，这个剑走偏锋，奔他左肩头就刺过去了。这一剑一刺过去，三潭印月这个小石塔呀，西湖当地人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呢，他把他那个灯孔拿彩纸给糊上。这个时候中秋节刚过，这彩纸还在，月光从这个墩孔里边穿出来，倒映湖中，缤纷奇丽。月光映潭，分塔为三，空明朗碧，好像湖下另有一湖。这个时候就见一个灰色人影就像飞鸟一样在这湖面上掠过，见光闪动，与湖中的彩影交相辉映。陈家洛这身子略微一偏，柳枝儿就向着李元稹的后心甩过去了，唰的一下子，李元稹这个剑一击不中，右脚在石墩上一点，来了一个凤点头，躲过了他这个挥过来的柳枝儿。李元稹心想，这个人真是有点狂妄，你瞧见没有，他不动兵器，扯下一根柳枝来跟我在这对付。此时的李元稹斜刺里抢上另一个石墩，使招玉带为腰，这个长剑绕身挥动，连绵不尽，正是他们柔云剑术的精到之处啊， 跟着和身子一起往前一纵，心想这一下我非把你逼到左边这石墩去不可。陈家洛呢，他竟然不退，等他扑到了，这身子突然往起一纵，腾他起来了，在半空中一转身，头下脚上，把这个柳枝当头往下一挥，李元直举剑往上这么一撩，他哪知道啊，这个柳枝顺着他这个剑身就弯下来了，在他脸上轻轻的一拂，啪的一下子给他扫了一下，就好像打了他一个嘴巴一样，不是拿手打的，是拿柳枝打的。这一下子打的李元直浇的这个脸那么一疼，但是姑娘又觉得这脸上有一阵发烧，心想嘿，这个小子啊，你怎么拿这柳枝打我嘴巴子。他低头又窜上左边的石墩，刚要站稳，就看陈家洛已经从空中落下来了，衣襟荡风，柳枝轻摇，显得是十分潇洒。李文芷这个时候可就有点火了，他把剑交在左手，右手从兜囊之中掏出来一把芙蓉金针，接连着三挥，这三匹金针分上中下三路向陈家洛就打过来了。陈家洛在这石墩上无处可躲呀，躲就掉到水里了，所以陈家洛双腿往外一挺，身子临空平卧湖面，这招就好像那顺风扯旗一样，啪，这身子横在那儿了，左臂平伸，手掌按到这石墩的顶上，三匹金针呐，从他的背上掠过，迟迟的一响，金针过去，嘣嘣嘣嘣嘣，都掉到湖里边了。他左掌一使劲，这个人已经重新跃起，身上居然没溅着一滴湖水。李元直三招没把他逼离了石墩，自己知道不行啊，我这个功夫敌不过他，所以李元直喊了一声后会有期，再见吧，说着他就窜入了小瀛洲的亭子里边去了。陈家洛在旁边说了一声哈哈，你也接我一招吧。这话没说完，人一跃起，柳枝向他的脸上刷又扫过来了。李元芷刚才挨了一下了，心想干什么，你吃惯甜头了，老拿这个柳枝打我的脸呐，没那个事儿啊。他举剑就往他面前那么一晃，画了一个剑花想削断他的这个柳枝，可哪知道啊，这个柳枝等到他剑一削到的时候，随着这个剑势一变，把他这个剑身给裹上了。哎呦，这李元直就觉得这个柳枝到他手里边怎么就忽然变得这么有分量了，这个柳枝把这个剑好像给缠住了，他就觉得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要把他这把剑给夺过去，同时对方这个左手就向他自己的胸部按过来了。这个李元直现在是女扮男装啊，陈家洛不知道她是女的，所以这左手要打她的前胸，这个地方他哪知道这是禁区呀、啊？是随便可以打的吗？他那手往这儿一打，李元直当时是又惊又羞，右手知道把这宝剑松开了，左掌这么一挡他，跟他这个左掌两人这么一碰，借着他一按之劲跳上了右边的石墩，他这个长剑就飞上了天空。长剑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，陈家洛伸手给他接住了，李元直在旁边就骂不要脸，用这般下流的招数。他骂这一句啊，把陈家洛给骂愣了，骂傻了。陈家洛心想什么不要脸，我怎么不要脸了，说我下流的招数，我怎么下流的招数了，嘿，这个小子胡说八道，他哪知道李元直这个人的秘密呀。李元直心想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子，他这一招也是出于无心呐，所以当下也不说话了，一提气就纵向小瀛洲的亭子。陈家洛呢 身法比他快，随后一纵身，蹭蹭跟着也纵过来了。
当李元直跳到小瀛洲的亭子里的时候，一看陈家洛站在他的身前，双手托着他的长剑，把长剑就递过来了。
老弟，原木奉还，并无损伤，请您收下。
李元直气得鼓了鼓腮帮子，把这剑接过来，还剑入鞘，唰！入鞘之后，事到如今，没得说了，掉头就走。
陈家洛呢，通过跟他这一过招，自己占了上风了，也感到一种快慰，一种满足。可是，在他的心里边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又掠过了霍青铜那个俏丽的身影。是因为霍青铜曾经跟这个人在一起表示过一种亲昵，还是因为什么？陈家洛自个儿也说不清楚。这个时候天已经微明了，李元直走了，陈家洛把这个衣服上这红花取下来了，放到了口袋里边，缓步走向城东的侯朝门。到了城边的时候，这城门已经开了，守门的清兵向陈家洛凝视了一下，双手交叉胸前，俯身致敬。原来啊，这守门的清兵啊，都是红花会里的人。陈家洛冲他们点了点头，就出了城门了。那个清兵在后边就说：“
总舵主出城，需不需要一匹马骑呀？”
陈家洛一听，
好吧。这个清兵一听，哎呦，总舵主要一匹马，欢天喜地的去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牵了一匹好马来，在后边还跟着两名小官。这两名小官来到这里，一齐向陈家洛弯腰致敬。
哎呦，这些个清兵里边的红花会的成员，觉得有机会能向总舵主效劳，哎呦，是天大的荣幸啊。他们问陈家洛：“
总舵主，您去哪儿？”
陈家洛冲他们微微的一笑：“
我去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地方。”